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聚集在他脚前。我们要来遇见他，听他自己来跟我们解释他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每一次聚会，你都在我们当中解释了你的话语，也赐下你的话语跟见证。我们谢谢主，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下面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们要听到你的声音。要来看见你的作为，要来称颂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脚前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第九篇，但是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，是你真伟大。我们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。
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，还让我们在清早起来的时候就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伟大，你不仅造天造地造万物宇宙。你也造了我们，你更在我们的里面造了一个，要为我们造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。你要在我们里面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圣城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归到你的脚前，向你来献上心灵诚实的敬拜。主啊，我身，我每逢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。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当我想到神情愿差他儿子将士舍命，我几乎不灵会。主宰世家，甘愿背我的重担，流血舍身，为要赦免我罪。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当主再来，欢呼声响彻天空，何等喜乐！主接我回天家，我要跪下，谦恭地崇拜敬奉，并要颂扬神啊，你真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 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认识你这伟大奇妙的神，让我们的人生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。赞美主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
阿妹，谢谢玛丽。我们来看诗篇第九篇。说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神奇，一切奇妙的作为，不只是我们肉眼看到的，他所创造的这整个宇宙万物，就是奇妙又奇妙。另一方面，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在人身上所做的事，更是奇妙，奇妙。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，它所创造的有太阳、月亮、星宿，还有地上的水蒸发变成蒸汽到天空变成云，云到一定的密度，又变成雨，又降回地上。然后有一年有四季，适合一些植物的生长。有白天，有黑夜。我们看到，神的创造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，人没有人做得到，当然是不可能。还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，想到我最近有看，我女儿常常会带一个小 baby 来到，然后摆在我先生身边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那现在他就这样，过几十年他就会变成你这样。”然后在这几十年当中，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我们无法预知的事情，但是神全都知道。他都能够带领我们。刚刚我在想，我的一生出生的时候是在抗战的时候，那时候物质也比较缺乏，我是家里最小的。听我姐姐他们讲，好像是我出生的时候也是。哭的小小声，他们就说好像是小猫还是小狗。但是现在就这么大年纪了，而在这几十年当中，神一直的保守，一直的保守，一直的供应，一直的带领，一直的保守，有一些。 大部分事情呢，在我们这个年代，大部分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，在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哈，由不得自己的。反正，到几岁那时候，我们乡下在乡下也没有幼儿园，就是到小学读小学，然后就一路升学，一路升学，一路升学，工作。毕业之后工作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都是分配的。后来有很多的变动，好像工作的调动啊，然后出国很多事情，我看到说都有神的手，都有神的手。当照着神的意思，当我自己不能做主，就是好像环境就一直那样，一直是那样带，一直是那样带，反而一切就是，虽然不是说都是很合自己的意思。但是都算是挺顺利。但是当我自己有意思，有想要做什么，有想要怎么样，而拼命去追求的话，当不是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是自己想要怎么样，反而就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本来好好的，一开始很听摩西的话，摩西怎么吩咐他们，他们就怎么做，就怎么做，顺顺利利的。尽管法老一再的阻挠，一再的不许，但是神就降了10个灾，使他不得不放以色列出来。冇啊，我可能搞错咗，我再讲回，OK。很顺利的，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就过了红海，很快就要进入迦南了。但是当他们有了自己的意思，不听神的话。就在旷野绕了40年，当然最后神还是照着他的应许把他们带进迦南。但是想到，真的想到一生，我曾经跟周围的人讲过，就说，我看，我怎么？上小学、上中学、读大学，为什么会读这个大学？是我父母的意思，要我读医学院。好，读了医学院，然后工作中间受了很多的熬炼。后来，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意思。一直想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环境，没办法顺服当时神的安排，结果浪费了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最后神把我带出来，我顺服之后，神带领了，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好像说是一环扣一环，一环扣一环。直到最近这个服饰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服饰，就是会服饰到我去见主面，不知道主要存留我多少日子哈。当我完全放手， 让神来带领，就看到好奇妙，好奇妙。他自己叫我要做什么，好，然后当环境，不可能，我们一切都静止等待的时候，时间到了，神就催促说：“你还不动，可以动了。”然后还讲明地点，然后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他为我们预备了地方。我们现在每一年差不多都要凭信心去找地方。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神就带领怎么做怎么做。到最近更是有一些新的带领，说，要怎么做？好像神有他的计划，我可以略略预想到未来神的计划是什么，就是非常奇妙，非常奇妙。因为看到他的奇妙，所以诗人说我要传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相信大卫。他在诗篇里面是传扬了神很多奇妙的作为，也因为神奇妙的带领，神的保守，神的供应，神的饶恕，神的继续提拔他，所以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第二节，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想这个就是当诗人看到神所造的一切，神所造的一切，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有读诗篇十九篇，就是。讲到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，昼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整篇都是在讲宇宙万物，还有后边有很多诗篇，都是大卫写的，都有在称颂神造的。宇宙的奇妙，然后在这很多个人的经历里边，他也在惊叹神的作为，在感恩，在感叹神的大慈爱，他的保守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就不得不称颂他，而且要来传扬他。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，他也是统管天地万物的主。然后从第三节，还有第四节，他说：“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，你坐在宝座上。”按公义审判，那我们从第三到第六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，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。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，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 这里主要是讲到，神怎么对待那些，怎么照着公义来审判，怎么对待那些恶人。特别是第三节，我们看，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。在这一节，我就看到说，敌人跟我们本来是面对面的，但是他可能看到他胜不过我们了，就转身转向后面要逃跑了。但是他们一转身，还是看见神。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敌人可能会从我们身上看到，哇，不得了哦，他身上有神哦，或者神在他的背后，不，是他们没办法胜过的，反而他们可能要失败了，要遭到攻击了，他们赶快转身要退去。但是呢，他们一转身，还是见到神的面，就跌倒灭亡了。你能想象那个方向吗？好像敌人现在在我们的对面要攻击我们，但是他看到情形不对，他赶快向后转，但是转过去还是遇见神，就是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看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在我们的外面，神可以在我们的后面做我们的后盾，但是他也在我们的前面。做引领我们的，做替我们挡住敌人火箭的，所以我们的仇敌想要害我们的，或者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想要攻击我们，他们看到的也是神，他们准备要逃跑，转身要逃跑，但是。又是神又在他们的前面，所以他们的结局呢，就是跌倒灭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，只要我们一直相信他，一直依靠他，一直顺从他，不要。照自己的意思，完全是把事情交给主，主就保守我们，他替我们征战。敌人向哪里，他就在哪里，对着敌人，敌人就无处可逃。我们这个敌人可以是各种各样的，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，外面的、里面的，我们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说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地位。我们里边那个老我，可能就是那个恶人，也可能就当我们犯罪得罪神，当我们没有一直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会犯罪得罪神的罪人。当我们对神的同在、对神的恩典、对神的能力漠视，我们就是一个亵慢人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事情，有人说：“我们赶快来祷告，赶快来祷告。”有人说：“祷告有用吗？”这个祷告也有用吗？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亵慢神，就是亵慢神。或者我们不敢那么嚣张，当别人说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但是我们就好了好了，祷告祷告，心里是不相信的，好像应付似的。我们这个态度也是亵慢的态度。 所以就说我们的仇敌可以是外面的，也可以是在里面的，但是只要我们里边那个属于主的啊，那个里面的人，我们一心投靠主，我们一直是不要顺从这个仇敌的，是要跟他争战的，那主就会站在我们一边。仇敌看到他即使转身退去也会跌倒灭亡，只要我们一直是要主要耶稣的，我们里边那个我们不喜欢的那个老我，我们求主说把它消灭掉，把它打掉，我们的神就会帮助我们增长。这一切都需要神来做。有人说什么都是需要圣灵来做，需要圣灵充满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爱主，全都需要圣灵来做。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增长，一定要靠我们的主。然后我们看从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他说为耶和华这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就是讲到我们的神，他既是有能力的，他也是那个掌权的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是他不是像一个暴君随自己所欲的啊，想要杀人就杀人，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的神他的本性就是公义的，又是慈爱的。他在至高之处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而且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。审判的宝座早就设定了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这个审判呢，最后的审判可能就是在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但是有时候事情太过世人得罪他太厉害，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审判，就是临时的审判，好像就是给某一个人有一个结局，有一个惩罚，有一个结局。我们看到当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，圣灵刚刚降临，那个时候大家都要顺从圣灵的带领，就是门徒们全都要顺从圣灵的带领。当时圣灵带领他们呢，就是要住在一处，大家把所有的都拿出来房屋公用，很多人卖了 田场房屋，把所卖的钱拿到使徒的脚前。当时有两个人，一对夫妇，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也看到别人这样，他们也这样做，也去卖田卖地，但是没有全部拿来，就是自己藏起一部分。这个第一就是说明他们不相信神的带领，不相信说神这个时候这样带领，让我们大家房屋公用，那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供应，不会有缺乏。那以后怎么样呢？只要我们顺从神的带领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神一定会继续供应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圣灵怎么说就怎么做。圣灵是欺哄不得的，是欺哄不得的。你以为你做的他不知道，那你就太小看圣灵了，根本就不认识圣灵。所以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，当时就是有一个一时的及时的审判，就是让这两个人当场就死亡，就倒地死亡。但是真正的最后的审判呢，是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。当然那个时候，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那我举例的这种审判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，还不是最后的审判。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还要复活，还在接受最后的审判。因为我们现在人即使是死去了，离开这个世界了，还不是到最后要去的地方，还只是去一个好像个中途岛那样。你说暂时是有乐园有阴间这样两个不同的地方哈，但是以后真正耶稣来了审判之后，那就是说是进入天堂或者是永远的地狱，永远的火湖，那个是永远要去的地方，都是永远的。耶稣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人死亡去了，这个还是去到一个暂时的地方，还不是最后的审判。每一个人还有要经过最后的审判。所以神的审判的宝座是设立了，但是还不是到最后的审判。但是他会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来判断万民。耶和华会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，这些都是临时的。我们在还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会对待不同的人，会给他们不同的环境遭遇。大卫医生，我想他亲眼看过神很多的审判，就是对依靠他的人，神是怎么审判的，对恶人神又是怎么审判的，对受欺压的人神做他们的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他们的高台，而对恶人呢，神就是要让他们跌倒灭亡。从第十到十二节我们来看，耶和华认识你们的人，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，应当歌颂居 喜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，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取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对于那些相信他、不离弃他、依靠他，凡事来求告他，被别人委屈的困苦人，向他的哀求，神全都知道，全都听到，而且会处理，会处理。我们看到圣经里许许多多的例子，像月氏，他无缘无故的被卖，无缘无故的被诬告，神都看见，神都听到他的哀求，神都会处理，而且是给一个最美的结局。第十三节，好像是诗人，13、14节，诗人讲到说：“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救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，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”诗人特别讲到，神是从死门把他救拔出来，就是他遭遇很多很多的患难困苦，一直到死，走到那个死门那里了，神才救拔他。所以我们说，好像不到死那一步，神都不出手。这想到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说要向己死，要向己死，好像神就是在那里等，神就在死门那里等，他不在半路救我们，他就是等到死门那里等我们。你真的会要死了，或者是我们都愿意死了，我们都愿意向己死了。当我们走到死门那里，神就可以救拔我们。他是在哪里把我们提拔起来。我们最近，我鼓励很多人看荣耀的光辉，很多人印象最深的，我想他们只是看到比较容易理解的事实了哈。就是当罗炳生师母被人苦待，被人冤受委屈，甚至有人无中生有来讲他一些事情，然后他怎么反应呢？里面的圣灵就是问他说：“你要做一个悍妇，就是很凶悍的，去跟人争辩，去跟人吵架，去讨回公道，还是愿意为主的缘故做一块插脚垫，就是铺在那个门口。我要进门口，进门的时候，那个鞋在那里擦擦擦，擦干净，就是低微低微。”低微，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就像这诗篇讲的，做一个困苦人，或者受取的人， 把事情交给主，让主来处理，让我们里面，其实主往往处理的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怎么去对待你的敌人，怎么去处理他们，另一方面是处理我们里边那个感觉，处理我们里边那个不舒服、不服气的那些感觉，使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手，要让我完全的顺服，变得更谦卑，更愿意接受从神来的一切。主所安排给我们的一切的遭遇，我们都甘之如饴，愿意接受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愿意死，这个就我们常常说，这个就是向己死，向己死，愿意更加谦卑，愿意接受任何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事情，他所加给我们的苦难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哦，神看到这个人，这个果子成熟了，他就会在那里拯救我们，提拔我们。你看罗宾森师母就是从那里开始，然后更加一步一步一步，就是一直要向其死，他就被神提拔，被神提拔，做了他的工作，至少到现在好几代人还能够持续。当我们看到神这样对待我，当有些人，最近我听到很多家人，他们已经尝到这个死跟被提拔的滋味，觉得里边愿意向己死，然后神怎么改变环境，真的里面好喜乐，好感恩，就是真的想也想不到，那自然就要来诉说神一切的美德，也会因他的救恩欢乐。那后边我们再看，就是15节说，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室的网罗里缠住了。很多神很奇妙的作为，看到恶人就是被他们所自己所掘的坑就掉下去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室的网罗里就缠住了。在旧约里边有很多的历史故事，我们看到当敌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层层围住，看起来整个国家就快灭亡了，但是当他们转向神，向神呼求，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使那些敌人无缘无故的自己攻打自己，打起来，打到死光光。我们知道神的选民，尽管他们有到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还没有转向耶稣，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的承诺还是一定会坚守的。 所以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灭不了的。假如有人要攻打他，要来灭了他，最后神一定是会出手的。就是要说敌人反被。像刚才我们讲的，在旧约里边，很多国家要来攻打，但是神一出手，让那些敌人自己攻打，自己互相自相残杀，残杀残杀，杀到都死光光，或者是背后有敌人要来攻打他们，更强大的敌人要攻打他们自己的国家可能要灭亡了，他们不得不赶快撤退回去。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很多的故事，敌人怎么被自己的网罗缠住了？你像以斯帖书里边，哈曼为莫迪改造了一个高高的五丈高的那个木架，想要把它挂在上边，最后是他自己被挂在上边。他写了文书要大杀犹太人。结果那些日子变成犹太人来杀这些敌人，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，当他们敬畏神、敬拜神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听到那个乐声响起的时候，他们不跪拜王所造的金像，结果呢，很多敌人就来。觉得机会到了，机会到了，可以来攻击他们了。要往赶快把他们扔到火里。结果他们在火里边，火不能够烧他们，火不能够靠近他们，反而他们在火里边，就好像在水里边游行一样，就好像在陆地上自由游行一样。还有神子亲自陪伴他们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是我们是为神的缘故被逼迫的时候，神一直是在我们身边，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，当他们在火里边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，王很惊奇，不得不把他们叫出来，然后把那些控告他们要扔他们到火里的人扔进去，都要被烧。当以理坚持一天三次来敬拜神，他的敌人控告他，要把他扔到那个狮子洞里边，但是他一整夜在狮子洞里边毫发无损，狮子不敢碰他们。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界。包括所有的动物、植物都是神管的，神封住他们的口，他们不敢碰神在他们身上的人，所以一整夜他毫发无损。第二天，王忧忧愁愁来问说："你还在吗？你还活吗？你的神有没有救你？"他说："王啊，我好好的，我好好的。”结果是。赶快把他提上来，把那些控告他的人一整家整家都扔到狮子坑里面。所以他们想用什么来害属神的人，结果他们自己就被他们自己的网罗缠住了，被他们所挖的坑掉下去了。后边这个我们再看，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，二人被自己的手所做的缠住了。就是重复我们刚才要讲，二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 都必归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。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这就是不只为自己，为所有困苦的人祷告，求神赶快赶快来施行他的审判。最后一节我们看，耶和华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这一句呢，就有点像我们在前边是第七篇啊讲到的，口气里边带着怜悯了，好像说愿恶人的恶断绝，就是使他们不要再作恶。在这里说，耶和华，请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就是使他们不要再跟神作对，知道自己斗不过神，知道自己有一天要受神的审判，使他们恐惧，有畏惧的心。一个人再恶，只要他有一天小的恐惧，对神有畏惧的心，他的心就是柔软的，他就容易不敢再跟神作对，甚至要来敬拜神。所以诗人现在在前面讲了很多，就是来主持公义，因为自己太苦了，求神快快来施行审判。但是最后还是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我们求除了要为那些所谓外邦人，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吧，不信的人就是外邦人。我们知道原来本来是外邦，本来是犹太血统里边的外邦人的保罗，他虽然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，但是他不信主耶稣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等于是个外邦人。他都可以被神改变，变成保罗，变成来宣扬神的救恩。结果他是特地去到外邦的地方来传扬主耶稣基督，来带那些外邦人来信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即使是我们的敌人，很凶残的人，要真的要我们死，要我们去坐牢的这些人，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能改变？所以当我们无论怎么祷告，我们都要求主说，你使他会恐惧，会有敬畏的心，知道自己是人，他不能够自己决定他最后怎么样。审判的权是在神的手里，要快快的来转向神。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来祷告。我们下边呀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有两位姐妹，我盼望她们也一起来分享她们从这一章里边所看到的、所得到的，或者是见证。我们请恩典 恩典姐妹，你先来分享一下。四六姐妹哈，
可以听见吗？
听见很好。
家人们好，郭牧师好，感谢赞美主，今天给我一点的时间哈，让我来在这个分享诗篇里面的第九篇哈。其实当我看到一打开这个诗篇，我看到的时候，我的心就一下子就被吸引，就没被摸到了。就是当第一节哈，因为它的主题就是说称颂耶和华的公义，然后下面那几个词就特别的摸到我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哈，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，至高者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就这一节哈，特别的摸到我。哎呀，我真的感谢神哈！我说神呐，你真是公义的神。而且当我在看到这节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大卫哈，是的，在他的经当中。他所经历的神奇妙的一个作为，不仅是一次两次的被拯救，包括多次的，就是说在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然后呢，使大卫能够，真的就是使大卫能够到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，也成为一个好的以色列的一个君王，被神所纪念的。所以看到他这个心哈。他称颂神的公义，哎，我就在想到我自己哈，我就在看到这里面，一个是称谢，一个是传扬，一个是欢喜快乐，还有一个就是歌颂。哎呀，我就特别的猛，因为在我最近当中，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哈，我就稍稍的能够快一点，求神带领我哈，说的能够明白，让家人能够听得明白。就是在这里，我们要见证神的大作为，神的大行大事，不可测度行神迹，不可胜数的神。我要歌颂他，我要欢喜快乐，我现在还一直是欢喜快乐。有一件事情哈，就是我儿子的事情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去他们家过年，然后我儿子的心情不是太好，然后呢，就是。但是他也是实在是在就是隐瞒我们父母已经是1年多了，然后他这个工作吧已经才3年多的时间里，然后他们是在广州的一个民营企业，就算乙方吧，然后呢甲方是在辽宁省的一个很大的国企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企，你想跟他们去打官司，你想想，而且是他们当地的法院。哎呀，然后这件事儿吧，他也没跟我们说。等过年的时候，后来我看到他的一些情绪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第二天呢，别人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儿子交通，然后我儿子才把这件事儿跟我们说。他一直没有跟我们说，怕我们担心，特别是他的爸爸的身体，他也就没说。然后当我们听见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哈，其实。这心里一想，父母哈，我想家人都知道哈，孩子出现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就是说，我们乙方呢给甲方提供粮食，然后甲方呢要把这个款好几百万要汇到这个乙方的里面，但是这个甲方呢自始至终就没有汇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甲方那个总经理带着钱财跑到国外去了。然后你追不回来了，但是他们属于国企呢，然后他们马上会有领导在接续这个工作，然后他们这个集团都在还在运行，他们这个港口都在运行，但是他们就迟迟不还给这个乙方的这个钱，这几百万，在于我孩子的公司来讲，就是说这个几百万，而且才3年多的时间里，就是很需要这个钱，所以。周转嘛，所以这个孩子没有钱，他就怎么办呢？他就到银行去贷款，但是呢，在银行不能总贷款，而且你不还款的时候，
他还有很多的后面后续的事情跟着，所以说就很影响孩子一切的这个，包括就是工人的工资啊，包括将来孩子的行程啊，非常是可怕的一件事。当时我俩听见嘛哈，其实心里是反正也回到主的里面，但是还是这个心是提了着，因为毕竟这事儿太大了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。然后我们俩过完年就回来了，初八回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到3月初呢，我们就有一个小的相聚，我们的家人就是在外面深造的，然后又回到一个地方，去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浸泡。然后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有一个想法哈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在那个这个几天，我们在半个月的当中，我不会提这件事儿。我不想提这件事儿，我就想一心的在那里和主浸泡啊，和主在一起，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想等回来然后再说。然后呢，因为在那里一直是每一天都被圣灵带领，然后该做什么该做什么，圣灵怎么带就怎么做哈。然后那天晚上是12号晚上，然后呢就是正好就是带家人，圣灵就带领就开始祷告，为一些事情就开始祷告。在搞祷告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挺有感动，想把我这儿子事情提出来，然后我就碰了一下姐妹一下，我说我的孩子，然后呢，哎，他们就开始就为我家孩子这件事祷告，就是12号晚上啊，特别的奇妙。然后呢，等到13号上午的时候，还是为这个孩子的事，就是那么感动，就是祷告，而且很迫切的祷告。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1年多的这个案子。本来是刚开始进到法院，这个法院判决，你想想，他当地的法院肯定会镶着他的大公司大岗，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案子推到那个叫什么队呢？叫那个经侦队，就是侦查，然后就是意思好像，你有没有犯罪的行为呀？是在这里做买卖的哈？然后呢，其实呢，经侦队受理了是受理了，但是1年多为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就是给出这个证据哈，你想想，就是都是他们是一个地方的人，他肯定会向着他们的地方的人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这孩子你要想这个案子能够结果，在人看来是100%的不可能。然后呢，透过祷告，神就奇妙的做了一件大事儿，大事儿，就是说13号的晚上就有，就是把这个。就把这个单子就打出来了，全都是我们的理，他们就是说必须得赔这个款，所以说呢哈，哎呀，这个就是胜了一大步，哎呀，这就是说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我就感恩，哎呀，我就当时我就想了，我说主啊，你太奇妙了，如果不是你呀、啊，如果没有你的手的参与啊，这件事真的我就是在那里完了回来之后。可能还得祷告啊，还得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哎呦，我就在想，我说主啊，你真的是公义的神啊！然后在这件事，神就做了，然后这件事我们就这件事一大部分的这个就成就了啊。但是后续还有什么？就是说两家必须得在一起，要有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钱还给我们，就需要我们这个乙方呢跟他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。这是要神给他们智慧的口，让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事就是全然按照正规，没有那种什么背后的那种隐藏啊，什么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呢，然后呢，按愿甲方呢，如果他们要同意的话，这个事就很好办；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，就得经过法院强制执行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吧，感谢神哈，我相信。神已经把这么大的门都给开开了，我相信神他一定会还继续在做。但是我也相信，借着这件事呢，也能够使我的儿子能够的心他能够向神回转，因为他在初二受洗归向神以后，他就一直都没有那么靠近神，一直到大学工作就一直在外面工作，他就没有来聚会呀，怎么样好都没有。所以说呢，感谢主，我相信。神也有他的美意，就是想把他的心要找回来，然后让他回到主的里面。然后他现在怎么说呢？也天天能够他自己，我问他，他说有祷告，有祷告。就感谢神哈，这个就不说了。 然后呢，在这里面哈，我就看到哈，神的大能，有神的手，真的我们就经历了在这件事神奇妙的作为。然后呢，当我在看到第五节当中说，第六节说，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，直到永远，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当我在看到这节当中哈，我在想这个仇敌，我就在想到我里面的这个仇敌，因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里面是有挣扎的，不是说就马上回到主里面，我里面也会有，我有什么就是自我的想法，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评判，我想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怎么，就是这样挤的生命就会出来，那个挤的生命就是我里面的那个仇敌。如果这个东西不被毁坏的话，如果这个东西不会被拆的话，那我的生命就一直落在那种常常是自我的想法，常常就是自我的评判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不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使劲的靠着神，不回到他的里面来，一直的在他的里面，其实真的就是我己的生命还在作怪。所以说我真的需要在这里面哈，当就是说这件事发生以后，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一些问题，那所以说我就知道我要回到主的里面，让圣灵借着不断的安静在他的面前，借着圣灵在我里面不断的做工，要把我里面的那个己的生命，就是那个己的想法，就是自认为自己这个想法也对，自己的评判也对啊，就是这个仇敌，我愿意让圣灵把我这里这个东西要全然的给我清理出去，一直拆毁拆毁拆毁到完全的没有啊。所以说我就感谢神哈，神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奇妙在我们家中所做的哈，而且神让我是什么，就是高兴欢喜，从打在那块祷告完之后，然后过两天可能就是也是有又听见一点事嘛，所以说也受到一些影响，受到一点影响，然后呢也经历了一个小软弱，但是马上起来了好了。然后呢就是想的哈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哈，我心中到现在都是特别的欢喜快乐，一点的就是在孩子的担子上，身上的那个担子一点都没有。包括你看我跟我家弟兄交通啊，我家弟兄也是真的感谢神啊，我靠着主，他也是比较就是就释放，就比较就是在这个方面再不去说这个用脑袋去想啊，用心去想这些事儿，不，就是完全放下了，知道有神的手，相信他一直在帮助我，相信他一直在帮助我，所以我向神感恩，我还是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就是要传扬他奇妙的作为，我要每一天因他欢喜而快乐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件事儿。只要我们行在神心意的里面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。所以说我要歌颂至高者耶和华神，阿们。我就
很喜感谢主，谢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常常有奇妙的作为。一年多一点声息一点消息都没有的案子，就是当家人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，你就做事，你就使事情变得明朗起来，你就是凭你的公义开始审判，主啊，借着地上的审判官，你给一个公义的判决，主啊，让刘毅儿子的公司，因为他们是按规章来办事的，你就用公义来带他们，你就判对方要赔钱，本来就是买东西应该给的钱嘛，主啊，你就判他们要给。主耶稣，我们把后边的这些结果都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来彰显你的荣耀，主啊，你让对方真的他们首先他们的心态就是要对，要知道说是该还的，这个钱是该还的， 然后他们要想想办法，既然是国家的国教，应该都会有扶持他们的，就让他们不要因为被卷走的款就想要来抵消这个该还的债，就让你让他们等等清清楚楚的知道说这个钱是该还的，别人也靠着这个钱来吃饭来运作呢，就要让他们就是要把手里有的钱要先拿出来还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个交在你的手里，下来可能有法院的调解等等。主啊，你给刘姨的孩子他们同事们也赐给他们聪明智慧，特别让刘姨的儿子要来借着祷告，让他清楚明白这件事的转机就是因为阿姨们的祷告开始的，让他切切要转向你，投靠你来祷告，而不是自己在那里忧心或者是掩盖，而来向你呼求，向你呼求，作为一个困苦人来向你呼求，你就必定要帮助他，让他们有智慧说该说的话不是咄咄逼人，而是入情入理，也讲出他们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难处，使得对方真的是觉得应该快快的把这笔钱还了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请你来施行拯救。真的，正如你姐妹所讲的，这件事不只是得到实际的解决，更重要的是使他的孩子，使他的孩子应该是姓王的王弟兄，年轻的王弟兄，要转回归向你，借着这件事，他整个人要完全的归向你，以后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来求问你，每一件事都要来投靠你，而且每天都有跟你连结，来跟你有沟通的时间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要拯救这个年轻人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哎，我们还有一位杨洋姐妹呀，下边是你分享的时间。
郭牧师好，家人好，我的声音可以吗？
可以，
声音可以吗？哦，好的。
再近一点，再大声一点还可以，不过现在是可以听到。
好的。很感恩啊，我真的感受到我们是同一位圣灵。
是
的。那当我读到这个诗篇九篇的时候，我一翻开圣经来读这个诗篇九篇的时候，我就被诗篇九篇的第一节所吸引。像刚才刘姨所分享的哈。那么我被哪两个字吸引呢？就是一心。就是一心这两个字就定在这儿了，没有办法再往下。所以呢，我就停留在这里边。在这儿有一个等候，有一个默想。那他首先就让我想到什么呢？有一句话说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除他以外并无别神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耶和华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既然耶和华他是真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就带领我要一心的来寻求，一心的来跟随，而不是三心二意的，不是有掺杂的。所以在这里边去默想的时候，他就让我想到从21年下半年的时候，我进入到内在生活的水流当中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他借着很多很多大事小事，他就是来制作我这个心，让我这个心呢没有三心二意，没有那些掺杂， 他告诉我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，就是带领我，让我那个心就完全的能够归给他，啊，让我那个心不再三心二意，不再花心，靠着向人去寻求帮助，向人去要权柄解决事情。啊，他就是这样带领我。当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之后，我再来看下面的经文，那我就觉得神在借着诗篇九篇在对我的心说话啊，每一句都是在对我的心说话。那这也是大卫他的经历，他为什么一开始上来他就要称颂赞美耶和华的名呢？那他就是在告诉我，下面经文在告诉我们说，他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哦，不管那个外面的环境如何的变化，风云怎样的变动，但是神他始终是坐着为王的。他的公义审判万民，所以当我来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的宝座就射出箭来为我征战，然后他的宝座就发出能力，赐给我力量来帮助我。那么下面的经文再到这个第五节再往下的时候，这一部分呢，我就感受到说，他大卫通过这些的圣经的话语，他所写的这个诗再告诉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就是我们来认识神他具体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初作王的时候，神带领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战胜非利士人呐、亚门人呐、一场一场战争的这样的得胜。那么再往前，从以赛亚书那里边又看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民绕这个耶利哥城七日，什么也不做，就是绕。但是耶利哥城七日之后就倒塌，然后怎样的是这个收复爱城。那么再往前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再到约瑟，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民。他过去、现在，他过去怎样做事，现在依然怎样做事。他是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神，他一直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并且是为我征战的主，并且是带领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胜的主。那么再往下，我觉得九节到十节这句话，就是我在患难当中他给的我一个莫大的安慰，就是他为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然后认识他名的人可以随时转向他呼求他，因为他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，他不会让寻求他的人羞愧。那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，这是我在患难当中的一个盼望。然后再往下，从十一节开始，好像就是在告诉我说，他具体怎样做事，他具体怎样做，在环境当中怎样带领我，他怎样来改变这个环境。那么我就想到说，在我印象当中的这几年当中的很多的事情，他怎样，他是从一开始在21年年底的时候，借着我和我父亲的相处他让我的心一点一点的回转，然后让我的心呢一点一点的转向他，除去那些我这里边自己的那些掺杂那些东西，自己的判断我很多的时候就觉得不解，我觉得委屈无处倾诉，然后我就有几次在家人面前，我就当着我们家小组家人的面，我就来讲这些事情。但是有一次被很深的管教，说那你这样说你的父亲怎么能够合一呢？什么时候能够合一呢？所以他也管教我，很深的一个管教，就是说你不要再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说那我说我不说，我跟谁说？我憋在心里边，我跟谁说？他就是让我转向他，让我一心来寻求他。那么好，我就一心的来寻求，就是通过这件事情，他使我的心真的就是单单的来依靠他。那么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在21年年底的时候，春节之前，也是我们单位加急给一个这个公司送货，货送到了之后，他说过完年之后就给我们货款。 那么过了年，过了春节之后，就是百般的借口，各种各样的借口，这个款就迟迟的不打过来。那这件事情真的是也让我非常的折磨我，当时就是寝食难安，可以说是啊。然后我就那这个怎么办？因为有了前面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调整和归正，那我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向外边的任何力量去寻求，甚至包括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讲，我就是来到他跟前，单单寻求他。那里边这种忧虑怎么办？哦，神就真的是当时就有一句话说：“你不要忧虑。”马太福音六章里面的经文说：“你不要忧虑啊。”那这个忧虑不是说我不要，我不想有就没有的，那还有怎么办？那我就每一天晚上在睡觉之前，我就用这段经文去宣告，来祷告。那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哎呀，我就是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事情时常的会出来，时常的出来的时候呢，还会来搅动我的心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，神呢？然后继续在他面前，来到他跟前寻求。他又给我一句话，哥罗西书一章里面的话，说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上，而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所以在位的、主治的、掌权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哦，就在开启我说这件事情，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掌管在人的手中，是人在那里掌权，但是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，那么这件事情的最终的那个掌权的是神，在于神，他们的权柄和能力也是神赋予的，所以那个掌管这一切的是神呐、啊，我就是要来到他跟前来依靠他呀。那么神就是这样的带领我往前走。那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件事情呢，好像那个是忧虑和这样的越来越淡，但是还会来搅动。我说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点的这样的我也不要有，就是我一点都不要有这样的被这件事情所影响所牵扯，那怎么办？哦，就是正好那段时间就是21年年底左右哈，22年那个时候，就是郭牧师他在传讲真实的基督徒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凡事来寻求。那我就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寻求，那有一天一句话又进来说。雅各书里面一章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下面还有一句说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坚定。哦，所以我这句话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这里边还有疑惑，我的信心还不坚定。那神要的是我一点都不疑惑的信心。我说主啊，我相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我求你加添。所以每一天按照这样的经文去祷告，去宣告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感动是什么呢？主啊，这个钱呢，它打到我公司的账上，主你是神。如果这个钱他没有，就在这个人他这个公司他没有打过来，我这个钱就是损失了。你依然是神，你依然坐着为王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我在这个地方损失，你会在另外的地方补给我。当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，这个领受一进来的时候，真的就感受到那个重担在我身上完全的脱落，那个感觉就是那句话说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啊，这件事情完全的影响不到我。当一想到一浮现这个事情又浮现出来的时候，里面是喜乐，里面是感恩，就是赞美，不停的赞美他。这件事情一出来就是不停的赞美，不停的赞美。那更奇妙的是呢，就是没过多久，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笔钱就打到了公司的账上。哦，那从去年年底，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让我看到他也是这样的来带领我，为一件事情我有了7个月的寻求，那么在最后神也给我看见，给我环境上的印证，所以走过来，回头再来看这很多的事情的这样的经历，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，我翻开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来看的时候，哦，我就是恍然大悟，我说神，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制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这颗心，就是我这颗心。圣经当中说，应当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那么怎么来保守？就是让我这颗心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他，没有任何掺杂，没有任何的三心二意。哦，我才知道原来这颗心呢，他说一心一意，不是我知道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能够做到，一定要是经过这样的被敲打、被拆毁、被试炼、哦、被建造，才会让我那个心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那些三心二意的东西都能够清除的干净，然后我一心来到他跟前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事情，当一发生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去找人，不再是去找属灵的长辈或者是弟兄姊妹，或者是什么样的势力、什么样的权柄，不，第一那个反应是来到他跟前，就是来寻求他、你怎样带领我，你怎样带领我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，你要让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你让我动我动，你不让我动我就不动。哦，所以我说这么多年来神一直的是借着这些经历，借着这些环境来打造我这颗心，让我的这个心能够完全的归给他，一心的跟随他。所以这样的经历也让我看到神呢，他是首先让我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去提升我的信心，坚固我的信心，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怎么说就必怎么成就，而我也应怎样的来相信。那么再有就是他让我的心一心的归给他，一心一意的来归给他，一心一意的来寻求他，一心一意的来跟主到底。所以神的话语宝贵，神的话语宝贵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哦，真的让他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在这样的跟随和经历当中都能够一心一意炼净，来除去渣子，完全归给他，一心一意的跟主到底。感谢主。好，郭牧师，我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家人。
好，感谢主，谢谢洋洋的分享。刚才两个见证好像都是谈到做生意的，跟钱有关的，钱能够腐蚀我们的心，但是神也借着这些经历，就像洋洋所讲的见证，要我们要把心来归向主。当我们把心归向主，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得着主。钱当然是我们生活所需的，但是迟迟未得到，未得答应，他最后一个祷告就是说，主啊，这笔钱你给不给，你让对方达不到给不给，我都要感谢你，我因为你掌管一切，他给你也知道，他不给你也知道， 既然你没有让他给，那就说明你有你的美意，我也要感谢你。当这个态度对了，就是重点不再是钱，重点是在主，我要得着主，那他这个功课就学通过了。反而过一个月，他不再去想，他不再去为这件事忧虑了，过一个月那个钱就到了。所以从此他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把主摆在第一，一切啊，虽然因为做生意嘛，每天都是跟钱有关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主，要来从每件事上更认识主，在每件事上更加专一的信靠他， 在每一件事上都是来促成跟主更亲近，更爱他。所以这就不管我们遇见的是什么，是钱也好，是人，人与人的关系也好，等等等等，我们要向神求的就是说，你让我在这件事上更看见你的手，更认识你，更多的相信，更多的感恩，与你的关系更加越来越紧密，越来越紧密。这其实也就是神借着环境要把我们吸引到他的身边，要让我们来更多更加认识他的全能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智慧，还有他在我们身上最美的旨意，让我们更好来爱他，来跟随他。赞美主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继续亲自带领养羊，让他在每一件事上，无论是跟人的关系，无论是生意，做生意的很多复杂的需要的智慧，主啊，求你都教导他，更是让他在每一件事上经历你，就更加爱慕你，更加要来传扬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今天我们两位姐妹都是经历了这些事，就一心要来称颂你，要来传扬你，也享受在经历你的里面所领受到的欢喜跟快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诗篇里边领受到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经历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天天要来歌颂主、传扬主奇妙作为的诗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祝福，祝福做见证的，也祝福听见证的，把你自己更多的赐给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赞美主。